好，欢迎收听不打草稿第30集。我想说刚好我们录了一个段落了，分享一下观众之前给我们的一些评价。
好，那你分享一下大家的评价。
有几个面向啦，就是大部分收听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嘛，听完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时候会发一些心得来跟我分享他们听到某一集的一些感触，或者是他们想要延伸聊的话题，然后我都会顺便再问一下说，哦，那你对我们的这个整个节目的制作啊设计啊有没有什么技术上的一些反馈。那最多最多人抱怨的就是我们的音质太烂了。除了音质太烂是一个非常多人有提到的以外，还有之前有讲过说配乐太长了，就是前进到那个真正的聊天的内容前的配乐都很久，配乐我有尽可能的有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另外也有讲说，如果你们想要让那个收听的人数更多的话，我们一集不是都要一个半小时吗？很久，那最好可以收在比如说半小时或者40分钟以内。然后对于新的频道，所谓的新就是素人频道，素人频道不是那种网红随便开的那种，素人频道最好累积那个听众数的方式就是要越频繁的更新越好，就一开始如果能够比如说每周一都有这个更新，让大家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可能都会帮助我们在收听数、观众的满意度等等的这些面向都会提升。收到这些回馈的时候，我一方面是当然是非常的感谢，因为他们是很真心的会说实话，回馈都很真实。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也很想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个是怎么思考这个节目的定位的，也就是说回到这个录音的起点，为什么我们会想要记录这个对话。有一些 feedback 是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会愿意去调整，像今天我们就试了麦克风这个调整嘛。但有一些 feedback 比如说希望要定期更新，以及一集要30分钟以内，或者是配乐等等的一些比较技术性的事情，在我的调整的清单上，我不一定每一个回馈我都要做出相应的反应，因为我们应该也有自己的坚持或者是任性吧。所以就想要分享一下，嗯，你可以分享，我让你分享好了，就你觉得一开始这个录音最初衷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会愿意做调整，然后有一些我们没有想要改变？
我吗？我现在分享吗？
对啊，你可以分享一下。虽然我也有记笔记，
你说我是一个回答观众的。
对啊，你可以分享一下。
应该如果有在听前3集的人应该就会知道，
嗯，
原则上就是要让这件事情最低摩擦力的去做才有办法做出来，嗯，所以，嗯，品质很烂还是要上传。就是还他已经出来了，你不能要求说他一定要99分，他这一次你考试考不好考80分还可以，还可以丢上来，他真的不好要不然78分的，嗯，一定也是有，那就是达到一定程度，然后有觉得哎，还行的应该都要尽量丢上来，
嗯，
就是多拍照里面才会有好的照片，大概原则上是这样，不会每次都哦，我每次每张照片都要95分、98分，那这样我就不敢上来，就不敢丢上来。所以如果照那种就是要求完美主义的话，我们可能就只有3集、5集，然后
确实
一年之内只也就很压力很大，就你可能要准备一集就要准备好多东西，然后跟比较 podcast 因为很多人又很厉害，很多人知识水准又超高，所以你要无限去比，嗯，永远比不完，
嗯，
所以反而要做长期就是要自然简单。
完全认同，而且我觉得我们算是很有共识，是要让这件事情摩擦力很小，而且我觉得我最在乎的事情是能不能一直保持对话的余裕和意愿。这个余裕跟意愿，余裕的意思是说我要让这件事情很轻松，然后让我想到录 podcast 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放松很充电的状态，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完美的 project 来做，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所有录音的唯一的条件，如果把这个事情维护好，我后面的技术那些细节我可以当我更有时间的时候我再去调整它。然后我觉得另外有一些坚持，就是我在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录音的时候我就已经很任性的跟你说可以录音， 但是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不要有定期更新的这个压力。So far 我们执行的很好，因为我们平均如果你拉长时间走的话，应该是每个月可以录两集吧。没有一直出国出去玩的话，我们差不多是可以平均一个月录两集。那只是这个两集的上架的时间是完全是随机的，就有点像我写日记的状态一样，就平均一个月我可以产2到3篇文章，但你不要管我什么时候产，我就是那个月的感触的那个量就是会在那边，那只是它什么时候会被发生跟记录下来是随机的，那整体而言就还是会有维持一定的产出量。所以有些事情是我们建议是会愿意听，然后有些事情是我觉得不重要，或者是跟我们合作的模式不一样，那我就不会采纳。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很多人也很想录 podcast， 然后有来问我说哦，所以你们怎么开始的，你们设备啊细节这些东西，然后我每次都说、哦、我们没有不打草稿，就是我们没有草稿，然后我们录音用 iPhone 录，他们就说哈这么简单，
让人家很生气，你说品质那么烂，
对他们觉得就这样这么阳春。对，
well, 那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这边插题，讨论说你的原则这件事情，虽然只有一个原则，
对，
就是不能逼你每周录，可以接受，可是如果打破它会怎样，挑战你的原则会怎样，那会怎样，
我会录不出东西啊，
哦、oh, 就品质就
会录的比较痛苦吧，或是我会很快就不想录了，可能录3个月我就跟你说那个 Jasper 我觉得最近我能量有点低落，不如我们休息一个月好了之类的，
嗯
嗯，我可能会这样跟你讲。
了解，
因为我觉得我的自律是拉长时间轴的自律，就是我们一个月自律的两篇两个音档，可是每周的话，而且我会觉得有一些事情需要时间的沉淀，就比如说我这一周发生了一些事，我可能要想一下，然后结合一下我最近看的书什么的，然后再一起讲，好像那个东西会更精彩。
嗯，
啊，本身就知识比较浅薄嘛，所以需要累积。对，而且我有看过非常多那个就是录一录就半途死亡的例子，比如说科技导读不是我们都超爱的吗，但他就是质量太高了，高到他自己把自己烧死。
嗯，
那我就觉得与其跑得快不如跑得远。
我觉得核心精神就是我每次去菲律宾，我下个月就马上要去菲律宾了，我觉得好的地方就是当我去完菲律宾的时候录一集，然后当我下一次要去的时候就回来听我到底在菲律宾的心得一心得二是什么，那我就可以回顾，就是我就直接存档存好了，我就知道讲完之后我脑袋可以放空，我都忘记我这当地发生了什么事，在菲律宾当时可能有什么奇怪的鸟事发生，然后在我去之前再给我一个读档一下，再回忆一下那边长怎样，这件事情蛮有趣的。
嗯，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主要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在录这一个东西，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精神是绝对是很好的，就是像三个傻瓜里面的一个，就是说什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财富自然会来，或者名声自然会来，那个东西应该是副产品而不是主产品去追寻、哦，我要为了市场长怎样，所以我就客制化把我弄成这个市场喜欢的样子，就会一种失去一种自我的感觉，但我觉得我们是想要尽量保留自我的东西，然后如果能够带来额外的东西，那是就是副产品的生成这样而已。
嗯，
对，我觉得核心精神大概这样啦。
对，就不是不愿意调整，但是这个调整也要是出于我觉得有趣，比如说啊，解锁了新的麦克风，或是解锁了新的剪辑的方式等等的，就基于这个基础然后去调整，或者是在不违反我们保持这个对话的余裕和意愿的前提之下来去做调整。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回馈我也觉得非常有趣，就是有很多朋友会分析我跟你讲话风格的差别。
我
不知道你的朋友有没有，
我想知道这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超级有趣，而且他们的观察还挺一致的，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酷的地方。就是我收过至少3-4个人说我很认真听你们两个的对话，然后你们就是讲话的风格， Vivi 呢就是一个讲话非常谨慎小心，以及 好像你讲出来的话，我啦，他们说我，好像你讲出来的话都非常的笃定。其实你有讲过类似的评价，就说我好像是一个对自己的立场非常坚定的人，然后有时候讲话会讲一半又收回来，就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 Jasper 的风格呢，就是很开心的讲，很随性的讲，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很自然的，很自在的那个状态。录音的时候你的状态是比我更放松的，他们的评价是这样。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录音状态的我跟我平常私底下聊天的状态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我们太久没有见面了，但是你应该还是可以感觉到，因为私底下我应该就是比较霸气一点，
因为你还是把它当成一个作品然后你就觉得它是要呈现出某种东西的心态吗？
其实不是，是因为录音对我来说有点像是很认真的聊天模式。
嗯，
然后我在很认真的聊天模式的时候，其实每次录音的时候你在讲话的时候，我会拿一个小笔记本记下你的关键字，是有一点像是很认真的在听你在讲什么东西，然后接你的话题延伸，那个是一个非常心流然后高度专注的状态。
嗯，
跟平常日常的比如说面对面的聊天相处还是不太一样。我可能在日常聊天相处的时候会讲干话，或者是笑点跟哭点都非常低，应该是说那个感情情绪会再更多一点，但是在录音或者是我自己在写字的时候会有一种比较冷静的感觉。所以如果只是听我的podcast 但没有实际见到我跟我讲话的朋友的话，那种在国外工作生活的一些听众的话，可能其实认识的我跟实际版本的我是有个落差的。
哦，
嗯
嗯，
你还蛮一致，但我觉得实际见面你又更温柔可爱一点这样形容这样形容你会开心吗？
还行还行，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就是我有些想法是很偏激的想法，但是我本人其实没有那么偏激，那个只是想法本身很偏激。
对对对对对，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个，
就是 idea 可以很多种，它可以很极端，
对对对，
光谱可以很极端，你可以想到这件事情，但我不一定会做出这件事情，它很多层次，只是我的脑中的那个想法的 range 是很宽广的，可以非常的保守主义，也可以非常的就是很进步主义之类的。
对，
但我行为不一定会照着我的想法去做。
对，所以我会觉得哎，这个真实版本的我们然后跟录音状态的我们，就是朋友对我们的描述非常有趣，大家都会说我看起来好像听起来，不是看起来，是听起来好像很坚定，或者是很清楚自己在想什么，很有主见，是因为我都把我想要讲的话都已经反刍过100遍了才会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是 很多内向的人可能会很习惯的模式，就是要举手发言之前一定要先准备好我想要问的问题，然后我才会完整的问这个问题。
哦，
这个是一个内建的习惯，但可是我在问这个问题或者我在讲这个很坚定的立场前，我在心里已经打架了200遍，大家都没有看到我在背后的那些内耗，或者是我蜿蜒的，或是我很摆荡的立场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整个背后其实才是我的日常，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有很多内耗然后很多小宇宙很多情绪的一个人。
就是你是人家演讲完之后你说我有三个问题要问，第一个叭叭叭，第二个叭叭叭，
完全是。
然后我是先举手然后开始问，然后讲一讲说我觉得我想问的应该是叭叭叭，因为前面边讲的时候还没有认真想好我问题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有趣的，所以我先问一下。
哦，对，我们完全不同哎，我完全不敢。
听观众有很多人演讲，然后有些人底下的问题会有不同的模式这样。
对，我一定就是想好了，而且我还不敢第一个发言，我都要先。
这很有趣。
我就是比如说这场演讲水平，观众是我会先观察一下可能前三个观众问问题的水平。如果他们问得很鸟或者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哎，我对我自己的问题是稍微有信心的，但如果大家都问得很强或者是问了一些他们都把我问题问掉，我就都不会问。
这让我想到我一个我人生最好的面试，最强的面试的时候，就是我申请博士班的时候的面试，然后那个时候老师还是就是其他的 PI 就是不同的教授们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的特长是什么，因为刚刚讲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 我那时候回答是我很会抛砖引玉，我说我先丢一个垃圾给你，就没有很烂，就有点烂又没有很烂，然后但是会激起大家讨论。我先把一个、哦，我的 idea 是这样哦，然后我们这计划可以这样做，然后大家就是很生气，说靠，你这么怎么那么烂，你也敢提出来？然后哦，既然你那么烂都提出来，那我再提一个我的想法好了。这样以这个情况来讲，就是我在团队中，我愿意把我一个没有很成熟的 idea 先跟大家分享，然后去寻求大家意见、嗯，最后整个小组讨论出来的结果就会不错。这是我一个能力之一。
我觉得这是超棒的能力耶，我超羡慕。
然后相对来讲就是厚脸皮一点，因为我前几天才在反正我跟我一个澳洲，我要去雪梨一个我同学在那边读博士班，他就说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然后他有时候就是他说我不像你，说难听你就是厚脸皮，什么问题都敢问。然后我说对啊，我就是抱歉，就是比较因为有时候我遇到很困难，比如说我遇到一些 coding 的困难，我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在努力做做不出来，所以我就直接把这问题问同学，就省很多时间，就不用内耗，就不用去啊这个解不出来不行啊，反正我知道有一定有更强的人或者专长的人，然后我就把这我现在发生的人生困难然后跟你讲一遍，不管你会还是不会你就听一下嘛，说明你可以帮我那个帮我收敛一下我的问题应该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帮我收敛完之后，我再把你这个问题再问 B 同学，再问 C 同学，然后 C 同学就会可以解出来，因为这问题你很清楚了。对，反正这是我的生活哲学。
我觉得很棒，而且这个是职场可以顺利生存非常，尤其在一开始超级关键能力。因为像我，比如说我要做要解锁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我要先自己先摸一摸，然后我发现我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然后我才会去求救。可是其实如果一开始不行然后就赶快问人会省很多时间呢。
嗯，这我觉得反映在很多种层次上，
对性格的，
就比如说跑步好了，如果一开始就很教你然后就可以上手很快，但你也可以乱跑、嗯、就是一开始就是哦没有，就是我就连网络上资料都不要查，不要做功课，然后去让自己乱搞，然后搞到自己受伤啊什么之类都可以，它都是各种学习的方法。
嗯，确实没有对错。总之我觉得非常，就是大家对我们的那个性格或者是风格的描述非常的在 podcast 上是精确的，但这个精确不代表我们本人，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距离，还是有个落差的，就真实的我们跟录音的我们还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这就让我非常超连结，讲到因为我上礼拜在那个 Pittsburgh 然后跟一个巴基斯坦的女生讨论这个 hijab， 就那个袈裟，不是袈裟，就那头巾那件事情、啊、然后我跟你讲说她把头巾拿下来的一些心路转折，跟她反正一些想法啦，对于头巾跟她文化跟她朋友，因为朋友看她会长得不一样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因为他们都要戴一个那个嘛，看不到眼，看不到鼻子嘴巴，然后你把它拿下来之后有些人看得到。我想到的是 mask 这件事，就每个人活在这社会上就是一个每天戴着各种面具，所以它只是物理上的面具，但我们还是有一个社会上的面具。然后我觉得这个讨论就变成讨论到这个的话题，从原本很物质的穆斯林的那个 hijab、哦、那种头巾形念还有头发可不可以让别人看见，讨论到就是社会上我们活着，我来参加比赛，我希望代表明尼苏达，我希望代表台湾，我身为一个台湾人的身份，我想让你知道，就如果你很喜欢我，你就会喜欢台湾嘛，就是我身上带有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就必须去捍卫我的面具或者捍卫我的社会的一些东西，然后表现出来的我就不是真的我、嗯、所以虽然我们认识两个小时的、嗯、可是你永远不知道真的我长怎样，因为我都带了太多层的东西。
嗯，
那我也很难真的在一两个小时或者七天之内真的很认识你。
嗯，
反正我就讨论到这个层次的话题，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从一个物质的部分慢慢切入，我就觉得说你其实带着那个也没差，不带着也没差，因为我们已经本来就已经带着很多东西了。
嗯，
就是反而你要怎么卸下你的面具去跟人家交心、嗯、这件事情是反而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嗯，那你是怎么卸下的？我有我的答案，你不想倾听你的、
啊、这边我觉得蛮多心得的。那我们现在要先切个话题，还是就是我们要本来刚刚是那个检讨段落，然后我们要切开始旅游段落吗？
可以啊、哦、我其实还有记一点，那我们把那个录音的分享完好了。
好，
最后一个就只是单纯的分享一下就是录音的收获，其实我记得在前几集有讲过类似的，但是我想要再分享的是当初没有想到但后来觉得真的很棒的 好处是有两个，一个是因为我们要录音，所以我觉得我会有种更认真要投入生活，而不是工作或是某一个单一面向，生活不是只有某一件事情的这个提醒，就是提醒我自己说哦，我要录音了，我下周想要分享的三件事是什么，如果是有三件的话，那我不可能，如果我都只专注在工作上，很难一直讲出新的东西嘛，所以我会提醒自己说那我要去学点东西，然后我要多看一点书或是怎么样，那这个是很像是一个很自然的提醒，会让我更有意识的沉浸在我的分分秒秒里面，然后这件事情对我超有帮助，因为我非常需要活在当下，我是一个一直在规划未来想未来的超级 J 人我必须要透过一些方式来把我拉回这个此时此刻，我知道、哦、未来我要录音了，所以我此时此刻我要认真的看这本书，我要认真的追这个剧，这样我就会自然就会有故事可以说。而且很多人都会问我说那你们都是怎么准备那个录音话题，然后我每次都很拽的说没有啊，你就认真生活你就有话聊了我
刚刚你副产品副产品的观念，这是我的生活的副产品，就是我只要生活它自然会产生这些想法，它就是脑袋自己会出现的
对，只是我觉得对于不会没有录音的人来说会觉得这答案真的好拽哦，我就是想问你怎么准备，然后你跟我说没有啊，我就认真生活，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本来就是很喜欢一对一聊天的人，所以一对一的聊天录音对我来说是非常充电的社交模式，本身我就会愿意去做，这是一个需要彼此很专注在你讲了什么我讲了什么的一个状态嘛，对我来说是内向者很舒服的表达方式，我可以先想好我想要讲什么，然后你可以先想好你要讲什么，彼此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分享的东西是什么，但在这个一个半小时内我们都可以把我们想要讲的话丢出来，这个场景跟如果是在外面跟别人吃饭聊天一个人或者是跟一群人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在外面是完全的即兴嘛，有时候是对方会狂讲话然后我一句话都插不上，或者有时候对方超爆安静然后我就要很认真想、啊、我要讲什么，但这边我就不用，我就可以很自在的先把我想要聊的东西都摆在桌上，我的听众也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朋友会知道说啊，原来 Vivi 最近在关注的东西是什么，就让我觉得好爽了，我不用一直当一个很像在那个讲台底下一直在等那个什么时候我可以举手的那种状态，因为现在就是麦克风就在我前面我就是可以讲。
插到一个我的心得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在听你第一次讲的时候会漏掉很多东西，就是我的聆听能力没有你那么好，但当我去回听的时候我会听到多的东西，就是你刚才讲很好，刚才讲五分钟十分钟我可能只听到两分钟的资讯量，但我回听的时候就原来你有，就是我会想更多，我觉得很有趣，这也是给我练习，就是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会漏掉非常多的隐藏资讯
哦，
所以我对你的了解就只有那两分钟，你刚才讲了十分钟只有两分钟的了解，但有这个 repeat 让我回看考卷、看答案、它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答案，是不是很有趣
哦？这跟那个二刷喜欢的剧或电影的感受好像很像，
所以就会发现啊，原来我的第一层理解好像断章取义取很多，就乱，就是我听到什么就想到什么其实那个都还不是真的理解，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我自己来讲啦、聆听的能力也有在努力中，
我有觉得你有进步，这是一个很细微的感受，但是我觉得有，
人生都在努力中，
很棒耶。好啦，希望就是你也是有 enjoy 这个过程，
虽然等下面具可能就完全忘记要讲这件事情了你可以先记一下什么卸下面具这件事情我必须先介绍一下整个旅程长怎样，我看一下。
好，
整个旅程是从10月26号的时候去 Pittsburgh， 从明尼苏达去 Pittsburgh， 然后它是一个星期六抵达，然后为期7天的一个竞赛，有点像是什么永续啊社会，有点像社会创新之类的，但没有那么直接，它就是 SDG 什么联合国有一个自然永续发展的一个，反正就是 eco-friendly
17项指标，
对对对，里面的 SDG9 这样，就针对这件事情，然后针对 infrastructure， 然后或者就是参加人主要都会是 civil engineering， 就是城市规划的人，或者 business school 的， 然后或者跟环保有一点点相关的人，然后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跟匹兹堡大学，还有德国 Monster 好像这个地方，反正一个大学跟巴西还有智利，所以来的人是蛮多国的人。第一天的时候就会把大家分组，四个人一组或四到五人一组，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就你们要经过那个 brainstorming， 然后想一个 business model， 然后在第五天的时候报一个三分钟的那个就是三分钟的简报，听的人就很像是天使投资人，他要不要投资你这个计划这样，然后最后选出一个第一名拿到一个奖杯，但其实没拿名次也没关系，而且拿第一名也没什么好处，就只是拿到一个那种匾额之类的东西。对，反正本质上我们都是大家听到这样之后都很趣哦，就是啊，反正你拿第一名也不能拿到几千块，所以大家就很随便。然后我们的结果就是我们第一关就被刷掉。我觉得我们讲的不错，我觉得我们 idea 跟简报都不错，但是可能观众就是那个什么评审就直接在我们第一关就把我刷掉了。就是从 Pittsburgh 之后，我就去纽约三天，就是我的二刷纽约之旅。昨天星期二，11月5号回到那个明尼苏达。所以它整个架构长这样。然后先分享 Pittsburgh 的经验，我觉得还蛮多种的，因为 Pittsburgh 大家都觉得说是匹村，就是很乡下，在那边读书的台湾人他就觉得说，哦，我们这边是乡下小镇。那我的经验就觉得说，哎，还其实还不错，因为我们过去的时候就被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的人去招待，说搭那个缆车啊，然后带我们去城市晃，然后帮我们介绍一些人文一些这个城市的怎么发展，然后哪些街区长怎样。我的享受我的体验很好，在当地的体验就是没有像台湾人讲的这么乡下，不值得玩，我觉得蛮值得玩的。然后我们刚好五六七天大部分能玩的景点都玩到了，所以我觉得这小镇算蛮漂亮。然后刚好那时候是那个秋天的那个 foliage 就是变红的那个季节的最高峰，所以从明尼苏达过去，原本明尼苏达最高峰我看过了，然后过去之后又变成，哎，时间好像往前推两个礼拜，因为我是从北部嘛，北方，然后再去比较南方的地方，然后南方刚好落叶变红了，所以有那种时空旅人的感觉，哎，我怎么穿越时空又来这里。然后又去纽约的时候，纽约好像又更晚一点点，所以我觉得一直在回到过去，回到过去的感觉。
好好，一直享受秋天。
对，就是最美的秋天这样。
嗯，
然后有一个
你的照片都非常漂亮，
照片都很赞。那 Pittsburgh 最有名的两个大学就是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跟 CNU 卡内基梅隆。
哦，我知道。
对，它是一个非常强的 CS 学校，就是如果大家有读 CS 应该都会听过这个超强学校。
嗯，
那边也蛮多那个 museum， 因为好像它的卡内基的概念好像就是那个 library 是要给大家用的，就是每个人都要有权利去接受这个图书馆的资源，所以那边很多东西都是我觉得有些建物或者他都是希望开放给民众去参与书啊，或者一些博物馆东西的，虽然博物馆很少钱啊，但他就是至少图书馆是就是他的号称就是要免费给所有人使用。在 Pittsburgh 我觉得最大的心得应该就是国际的不同人的交流，然后像我上次有跟你讲的就是那个问题，什么是美国人，因为在美国人本身的族群 diversity 就很高，像我们这个 team 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像我台湾人，台湾人代表美国，自己都觉得自我怀疑为什么要代表美国，但没办法，我们学籍就是在美国。然后德国来的，他们有菲律宾人在德国，意大利人在德国，那个乌克兰人在德国，那什么是德国人又是一个问号。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哎，就是人的那个层级的切割，你是文化上的美国人，还是语言上的美国人，还是居住上的、身份上的美国人，就会他的问题就变得超级复杂。然后这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么深的层次，然后这一次我的体验就还蛮有趣的。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上次跟你聊完之后，我就去参加他们一个美国 American Party， 就真的是那个如果有你有看过 How I Met Your Mother， 就是他们 Halloween 的时候就会穿的奇装异服嘛，我觉得有点像是把妹的季节，就是你要穿的很奇怪，然后人家女生也穿的很奇怪，你就说 Hey How's going， 然后你就开始聊，然后 I like your outfit 什么之类，就是乱讲，就是找话题硬聊。所以我觉得 Halloween 可能要穿的超级奇怪，然后你就会有人自己跟你搭话啊，然后什么的，然后你就看到因为那 party 可能是一个 house， 就是一个人家里像独立栋一栋，
真的是美剧耶，
然后有后院 backyard， 然后一堆人在抽烟。我觉得我在美国真的是偏 I 居多，因为人家太 E 了，然后每个人都好恐怖，就是你要很用力的切进人家的对话框，你才有办法跟人家聊到天， 不然你就是被冷在旁边没人鸟你、嗯、我的感觉啦。所以好，我那天就给自己三个，就是我功课就是我今天要跟三个不认识的人聊天，所以我达标我就走了就是我去搭讪三个
太好笑了吧，
因为我那天只有一小时，我觉得因为我隔天要五六点就要走了，所以我那天晚上十二点、oh. 然后我想说我就体验一下，然后
你是有目的性的体验，嗯，
那个真的超出，因为我之前没有参加过这么大学生的 party， 我们以前的 party 就是博士生嘛，就是哎简单大家都认识，然后 family 或者 significant other 就是谁谁谁老公谁谁谁女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安静然后慢慢来这样，然后真的是很激烈，就是每个人都是奇装异服然后很鬼的这样，有些什么酒洒在地上啊，然后有些呕吐啊，然后有大麻，有点大麻烟味啊什么，就超恶心的那种地方，然后就看到男女就聊一聊，然后躺在沙发上那个 flirting， 就是等一下可能就要干嘛，
是真
的
吗？
就是大学生就是开始搂你啊之类的那种感觉啦，
哇，
就是在每个不同的角落、嗯，然后有不同的奇怪的人，他可能穿着什么沙丘的那个 Timothy 的那个奇怪的衣服，然后
再舌吻吗？
就是开始要醉啦，假装要醉，然后要跟人家干嘛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在庭院抽烟啊，然后有些人在那边自拍，虾妹们自拍啊，Gen Z 自拍就知道什么那个什么眼睛很奇怪之类的。对，反正很好笑啊，就是
博士生觉得满头问号，
也不是满头问号。我觉得因为很久没有跟大学生这么密集的相处五六七天，我觉得学蛮多，我就是学，因为我之前听一个 podcast 说什么 Gen Z 就是来教训职场的人，什么他们的想法，
对啊，整顿职场
想法跟以前的三四十岁的老人都长不一样。先讲到合作的部分，就是我们合作的同学们我觉得很爽，因为每个人都是很会用 AI， 所以我们四个人就是四个人脑加四台电脑的 AI， 所以我们等于有八个脑袋同时运作，然后每个人说好，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什么一个 Lego house， 就是我们一个房子长得像乐高一样，然后有太阳能板 blah blah blah， 好，现在马上做图，一分钟之后马上有图，马上贴到 Canva， 然后就是速度超级快，
好有效率、哦、
超级快。那因为以前跟博士生其他人大家不会这么的高度的
善用这些工具，
不会这么高度的美感很好， idea 又很快，对。然后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因为这才两年的事情啊，2023年 AI 才出来，然后大学生就是瞬间就在这时代中直接成长，他以后的技能点就是标配。然后我觉得跟他们互动这件事情、嗯、因为这个活着我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就是高密度 AI， 然后每个人步调都无敌快的，因为来参加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个一定要写个 SOP 啊，为什么你要参加，你能够贡献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被筛选，
我觉得大家水准是一定程度以上的，不会是什么都不会，然后 连个文件都不会写，然后 idea 聚焦也很快，比如说好，我们都知道投影片三个重点，我们就把它，我们只有三分钟，所以我们可以讲什么，所以大家沟通上是顺利的，然后目标上也是说哦，反正我们没有得名，我们就是做出一个东西然后就好玩，然后我们其实
好有共
识，我们知道我们其实重点就是经验，我们彼此之间的经验，然后想要得名也可以，但不得名我们就也 let go 这样，所以整体合作起来蛮有趣的，然后会知道每个国家在做什么，像智利啊他们长怎样啊，然后像永续一些时候，他说因为我们第一名得奖的人是一个反正这个刚刚讲十队里面第一名得奖的那一队的主题就是说啊，我们要把食物啊再利用啊，可以什么可以跟某些地方收购一些剩余的蔬菜水果，然后再利用什么 business model 来赚钱之类的、嗯、然后这样可以很永续的经营、嗯、这得到美国的第一名，然后我们队的德国人就超生气，他说 What the fuck，
他说这在德国欧洲是已经有了，
这在德国你这是一个创业竞赛耶，你这个德国不知道几百家公司在搞这个他说美国是不是很落后啊这个 idea 在美国可以用然后他说因为我们的提案是一个城，就是房子的建筑，然后房子建筑要新的东西进来，怎么让我们的房子的更新比较简单，然后成本比较低，那个是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所以他说这个创业竞赛应该是要做一个没人做过的事情、嗯、你怎么把一个以前就有的 business model 拿出来再讲一遍，你这样拿第一名，所以德国人超生气，但我就怀疑吧，反正我也不在意有没有名次
但这是很棒的观察。嗯，
还有一个反思就是刚刚讲说 party 啊然后合作，我一个想法是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变得很无聊，因为 Gen Z 太有趣了，
谢谢
每天都很呛活的就是很这是我一个反思啦，就是我在纽约的时候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也在讲说是不是我变得被社会给 奴役消磨了，变成一个无趣的大人，不像大学生的生活、哦、一直都好，来来来我们就来。那这边我觉得一个故事就是说、嗯、一个我们明尼苏达的德国男生，然后他一开始第二天的时候就跟那个德国女生妹子们去 hang out， 然后他就说啊，他们要去看 football， 然后 football 要150，就是他们在 Pittsburgh 跟哪个学校对打这样。然后德国人其实也看不懂 football 嘛，就是因为那美式足球，然后他们说哇，你在美国一定要去看啊，他那是德国人这样讲。然后我想我看过嘛，那明尼苏达那个人也看过，然后那个小男生他大概也22岁左右，他就很犹豫，他说啊，这个有点贵，反正我想说啊，觉得我绝对不会去。然后他就在犹豫，然后那德国女生说什么，反正就我们就一起去啊之类的。然后最后那个人他就好，反正他就花了150块美金左右，反正我觉得偏，如果你真的美式足球可能不贵啦，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我并不想花这个笔钱去跟才刚认识十分钟的一个德国女生、嗯、一个花一个晚上去看一个我不是非常懂的美式足球。
嗯，
我反正我就衡量各种成本，但我衡量很快，我反正不可能，我不会去这件事情。可是对于大学生的男生，他可能时间成本很低，然后
对他要想一下，而且还要跟妹子，
他可能就想说啊，我如果去了这一场，我就可以跟你更认识，我们可以跟你介绍美国文化，跟你介绍足球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突然觉得一件事情，就是大学真的是一个养成价值观非常重要的时间。你大学就像刚刚讲说，人家叫你做什么就 yes man， 好我就去，所以你各种来就是吸收，就很 easy going。 你环境长怎样，你就会变成怎样的人。因为比如说你假设你同学都在嗑药抽大麻，你就一定要尝试一下、哎、拜托大学生一定要吃一下，对吧？我说那个概念上，如果有你的同侪都在做这件事情，你的系上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情，你就有一个社会压力，我不做这件事情我会不会就变成边缘人。可是到我的阶段，我就觉得我本来就边缘人了，我就算了算了，这也不是第一次当边缘人了，就是会觉得说
嗯，完全懂
欸。那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有更了解自己，我不需要花我的资源去跟这个德国女生三四个女生们一起去看这个球赛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嗯，然后想要的是一个归属感啊，想要跟哦，我们这五天玩得好开心，一个美好的回忆。它可以是很美好的回忆，可是我不需要投入我这么多的资源来创建这个美回忆，我可以有别的方法。
完全懂，
反正我就觉得、嗯、这一件事情就是算是无趣，慢慢变成无趣的大人。但是因为是一个取舍，因为永远有取舍不完的东西，而是我取舍我要的东西，所以我剩下了只有我要的东西，它没有那么多才多姿。嗯，但是这是我要的，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心得啦。
好棒哦，而且我可以延伸这个，前阵子我也是跟一个朋友聊天，忘记聊到什么话题，总之呢，他就说他很希望他的伴侣有一个特质是很好的玩伴。玩伴的意思是说，不是一起去像你说看足球的那种玩，而是你在日常里面会有很多发生很多荒谬的事情，或工作上很多糟心的事情，当你在发生这种不那么快乐，或是其实工作非常人生就是日复一日非常重复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是有一个玩心的人的话，他会让这个很一成不变的生活变得很有趣。他的那个话又是提醒了我，就我又有认真想说哎，我是一个好玩的人吗？后来我得出来的答案是，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会玩的人。如果你要用传统意义上的玩，比如说打电动，比如说很会玩各式各样的活动，找各式各样的乐子的那种玩乐的话，我不是那样的人。而且我的生活其实偏朴实无华，就是我的时间 schedule 其实是非常一个非常稳定的人。可是我并不觉得我的这样的日子很无聊，相反的是我的玩是我一直都有办法在，比如说每天骑机车十分钟骑到火车站那条路上，我总是能够看见新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能力是这样，我的玩不是很会去看球赛， 很懂一些比赛，很会打牌，很会，有些人是这个玩乐点很会桌游，那些技能点都很满，我就不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玩，我其实都不太会，而且我好像那也不是我的兴趣。但我的玩是我在搭车的时候，我可以观察车厢里的人，然后我会自己跟自己玩游戏，就是比如说我会去 看说现在车厢里面有几个人是戴眼镜的或者是干嘛，我会发明一些游戏跟自己玩，但其实这些玩都是在我的头脑里，然后都发生在我上班的路上，或者是我非常日常的一些事情，我手冲咖啡，我今天多冲个几下或干嘛，这完全都是一些很生活琐碎的步骤里面的自得其乐，我很会这种，我觉得我的玩是这样。所以当大家在说我要找一个好玩的玩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核对一下我们对于好玩的定义是什么。我就不是那种很会陪你一起打电动玩桌游的女友，我可能就不是这种类型。对，但我的玩可能是你在很无聊的生活里面，我会觉得不会啊，我觉得超好玩。那我会觉得这个是长大更需要的能力耶，我反而觉得，因为你二十几岁的时候你超会打桌游，大家觉得哇很屌，桌游王之类的，但我不用了。我不需要，我需要的是我上班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不无聊，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好，所以有没有变得更无趣呢？我觉得还是要看定义。
好，继续一个 party 的一个想法，再几个，就是反正那 party 就是一个非常 social 的场合，那我就觉得我直接心得就是我 overdose of socialize， 就是我真的是我需要 social， 可是不能这么大量，然后因为每天都跟超级多人一直聊一直聊，好累好累好累好累。在 Pittsburgh 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偏很 I 的人，因为大家就是非常的 social 场合，然后每个国家的人就是一直聊不同的话题，对，我就觉得有点辛苦，对我来讲有点辛苦了。在那种 party 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如果因为我刚才讲说一样，大学是一个很养成的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是一个回到一个二十岁的情况，我可能会很挫折，就是说啊，这个大家都去 party， 我是不是也要多去 party？ 因为印象中嘛，美剧啊，就是要去 party 才会交女朋友、认识什么人之类的。但以我现在的角度去想，白痴，我根本以我现在的状况，我根本不需要去 party。因为 party， 我突然就是反思，好，假设好，我在 party 认识正妹，最后顺利有进一步交往什么之类的，这个几率是极为极为的低，因为我喜欢的女生在 party 出现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我可能要去五十六十场才会遇到其中一两个是符合我的那个 match 的情况，所以我就算一个几率值来讲，就是哎，觉得白痴，我有我的优势，不是这 party 绝对不是我的优势。但如果说，如果回到一个，我现在是假设一个二十岁，然后一个台湾留学生在 Pittsburgh 读书，那时候我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建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啊，大家都去 party， 是不是我要从众，我才能跟大家一样，才能拿到大家拥有的东西？
嗯，
这是我的一些，如果假设我是二十岁，跟假设我是就是不同年龄，然后对于 party 这些东西的想法。所以我就觉得哦，体验一次就够了，我可能这辈子很少机会会再去大学生的 undergrad party 了，但真的不错，就是开开眼界，有点惊讶，这样原来 party 可以这么跟电影一样。好，那再来换到变得比较批评性的部分，就是就是刚才讲说 Gen Z 很棒，但 Gen Z 有很不棒的地方，很吵很吵很吵，然后就是聊聊聊聊，叭叭叭叭叽叽呱，各个不同国家的人嘛，就是好二十岁妹妹，德国人、巴西人、智利人，叭叭叭叭乱讲乱讲，然后美国人就是很呛啊，就是讲一些什么 buzzword， 就是在讲一些流行语，你知道吗？就是硬要懂，你可以问他，啊，这个字是什么词？就是他一样硬要讲一个你听不懂的词，然后跟你炫，哦，这个现在流行啊，这种奇怪的语句啊，然后你要怎么讲？然后这是什么意思？然后跟你解释，好像我很懂，现在你还老人啊，你不懂啊 ，Gen Z 都长这样。新的我就是觉得这是转述、转述再转述，都不是第一手资料。全部你讲的都是杂讯，你们讲了两个小时的对，
全部给我消音也没差，
完全 skip 这两个小时的对话，完全人生没有任何损失，
好好笑，好垃圾，
这是我一个负面的想法，但我觉得有一种我有这种感觉而已，它只是一个概念上的感觉，就是我跟你这边讲一堆屁话，但就是屁话，没有在聊一个很深层的东西，没有聊到一些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事情，你讲的都是，哦，我听完德国什么什么，德国都会做什么事情，然后啊，现在德国年轻人都在干嘛之类，就是那些快文化不是很重要
很的话，
对你整个人生，你完全不理他都没关系，
把那段剪掉不会影响，这样
这一些统称不是第一手资料的东西，我都觉得很吵。我想要的是像我刚才好像讲说，你刚才讲我要在人家身上看到的东西，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巴基斯坦女生的故事，卸下我的那个面具的心路转折， 因为你想象一个二十岁女生，我同学全部都戴着那个头巾，有一天我走进教室我没戴头巾，她光讲我就觉得有点惊讶，她走进教室所有人看她的眼神就是质疑或者不知道，反正我就无法解读人家的眼神那种感觉，假如我是女生，然后她的心情是什么，跟她怎么面对她的文化跟她的家庭。我想要的是这个东西叫第一手资料啊，就是你有去反思，不是说我上次听到我们学校 party 是什么，那这课老师讲怎样，就那个都太无聊了。
嗯，
这是对我对于这些对话品质的我的想法啦。
嗯，哎，那我想要延伸问一个，是不是长大越来越难交朋友，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对话品质的要求，或者是我们的品味越来越高了？
我觉得有一点点这样。
我有在想这件事。
好，那但是我一开始就是抱着这种觉得要品质好的心态，五六天一开始，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我觉得比较疏远，就是比较 introvert， 然后因为人家讲的东西我就是觉得偏无聊。嗯，到了第五第六天之后，我好像比较敞开心胸了。营队嘛，营队到后面大家就是会越来越，因为我们已经够熟了，
有感情，
就把反正这个旅程七天长，我就是一个 I 人，慢慢跟大家变熟的感觉，我就是完全的 I 人，然后一开始就是不熟要怎么说话，然后后来慢慢熟，好像哎、欸、好像可以再讲两句干话，这样就是慢慢愿意把心交出来，
这就是你卸下面具的
过程。这我
自己
发现，
是不
是，就
是
到后期我越来越愿意跟人家讲更多东西，因为开始我觉得我很防卫心太重，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内心转折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它有点难直接叙述，反正我的体感就是我到后面比较快乐，一开始我是觉得很疏离，然后就是刚刚讲 overdose， 然后我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但到了后面当我发现这几个人我都已经认识五六天四五天，然后我就愿意去花更多的心力在你身上，这样。
哦，好酷，原来你也是慢熟的
人。我觉得很奇怪，就是
还是一坨人你就要慢熟，如果只是单一比较少人你会比较，
我觉得真的不同情境啊。我觉得我可能比如说我现在去一个场合，我的熟度一到十分的话，我可能开始赶快把它拉到三到四分，赶快认识一下你，然后认识一下你我就把你丢在旁边，我就不管了。但真的要进到八九分要很久，进到三四分很简单，熟度进到三四分很快，可以两三天就进到三四分，但要往五六七八九就是慢慢很难，就是变成是一个 is potential， 那个就是急剧就变差很多的，进那个筛子都很简单，
跟我一样
很快，我知道这不要丢掉就不理他，然后这个可以，然后就进到一个 30% 的人就进到一个 pool 里面，那 30% 里面的 pool 要进到下一层就变成 3%， 就马上变很少，就要让我交心到一个程度，我必须我内心太多滤网，但我一直说好这样叫这个滤网来讲，但到了这个第五第六天我就觉得我滤网要开大一点，应该要让更多人进到我的五六分的熟度，我不能一直把人家隔在外面，这样我不开心，大家也不会觉得多好，而反而我把滤网打开一点点，稍微放大一点点，我就比较舒服，
然后就开心了，
然后愿意跟人家交心，就我觉得我自己也在很犹豫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展现给别人看，因为大家觉得我自己很多不够好啊，我这个哪里不好啊，然后我的又很蠢啊，然后 ID 很英文破破烂烂，然后我又有什么移民的 struggle 之类的，对，各种层面啊，大家不想要把自己不好的给别人看，但其实很多不好的其实很有趣，很多故事反而人家会喜欢，
而且那个才是对最有魅力的东西往往都是在那个地方，
对啊对啊。
哎，那刚好可以讲到面具这件事情，对，你可能也是需要在一个环境然后花一段时间观察，就是你的滤网到底要多严格，你会需要一段时间去验，就是去感受一下这个周遭的情境的人，然后我觉得我跟你其实大致上是蛮像的。另外可以再补充的是，我觉得我很像一个镜子，我很能够辨别别人有没有在戴面具，我非常不知道，我就是可以看出来，所以一旦我知道这个人他戴着面具，然后我就会你开几层的熟度我就开几层给你，你开十那我就好，那我就也不用戴面具我就开十，那如果你开一我也就只开一，很像那个叫什么赛局理论的那个合作游戏，有没有，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 OK 啊那我就对你不好，你对我好上加好我就对你好上加好，我完全就是一个 copycat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的社交模式一直都是非常的被动，非常取决于对方 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别人，比较不是我自己先把这个面具拿掉，但是我又好想帮自己反驳。好啦，真实情况是这样啊，就是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冷淡我就对你冷淡。但是我会觉得说我应该已经算是一个真诚的人了，就是如果我就算开一的这个面具，我可能就是跟你熟识度一，你问我一些我不想要回答的问题或者什么样，我也不会说谎，我就只是不讲而已。因为有些人会完全有不同的人设，我觉得这还蛮可怕的，就是他真的是可以真的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等级，就明明他不是那样子，然后他会把他讲成另一种样子，但我没有，我就自始至终都是我，然后只是这个我有非常多的层次，然后看你可以看到哪一个层次，可是这个一也是我。对，但有些人是面具是完全可以不一样，我是觉得超猛，
我 很理解。因为业务的人很多是反射性骗子的感觉，就是他没有他就是反射的说谎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广义的一种业务人格之类的，他就是很特别。
有一点像，对，可我就完全没有那种东西，就你接触了一分的我是我，那就是就是冰山一角嘛，可是那个冰山一角还是我，我就会有点没办法换成另一个人格或是怎样的，很酷。然后有些人的面具是真的想说哎，是他吗？好奇怪。
所以简单来说，你的卸下面具是人家已经卸下面具你就会卸下面具，人家没有卸下你就不会，这是你的原则，你的做法。
应该说这是我的保护机制，就是我会看得出来别人有没有要跟我交心，啊，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觉得那我也没有必要开这么多东西给你。对，我觉得我对所有的社交都是这样，你一定要先喜欢我才会喜欢你好傲娇哦，就是我一定要感受到哦，你喜欢我，
什
麼然后
我讨厌你，然后说谢谢你讨厌我，但是我已经有更讨厌的人，所以请你去找更讨厌的人
我有看到，我觉得我的社交模式就是这样，都是蛮被动的，像镜子一样这样。
然后那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是看特质，欸，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我发现你有些特质，某些人的特质，这件特质觉得吸引到我，它闪亮到我，那我就想更认识你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卸下一些东西去探索你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会偏比较先卸下面具的，可是这就是当我有没有看到这个特质，是我愿意卸下面具去做这件事情，但我没有在这个人身上看到的话，我就不会去卸下面具。
这个跟我比如说我跟别人聊天的话，如果我看到他某些比较深层的闪光点的话，就有点像是哎，我已经看到你那个层级的那个你的，然后我就自动调整成我原本是在五分，有没有，然后人家讲他已经卸下到七层了，然后想说好，那我可以到七了就是我有看到你在那个地方，那我会自动把它调到那个地方去。 很有趣
好，那我现在可以讲到下一个阶段了，纽约阶段。
纽约了吗？
总之 Pittsburgh 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喜欢的，然后在这边的我最大的经验就是跟各个不同国家的人交流，然后这个交流又是很年轻的大学生们的交流，是我觉得人生中很重要一个新的体验，就是让我在 17 again 之类的，哦，大家又回到年轻的大学生了，然后再参加一次最后的一种创业竞赛这样大家玩这样，然后同时又意识到自己早就已经不是18、19岁，已经要面对现实的时间。好，总之我就在那个11月2号星期六抵达纽约，早上抵达纽约，然后纽约这一次是我的二刷经验，就是上次不久前大概4、5、6个月前才去一刷纽约3天，然后这一次再二刷纽约3天，所以目前累积在纽约待了6天。那纽约还是一样超好玩，就是只有玩这件事情超好玩，但是超贵，然后生活还是一样辛苦，就是很多景点还是没有去完，所以我这一次有去了 SOHO 妹子们逛街区，然后很多小东西小料理， Dumbo 就是那个布鲁克林大桥的桥下，它其实叫曼哈顿大桥，就是大家每次去纽约玩都会拍照，后面有一个桥的那座桥其实就叫曼哈顿大桥，但那在布鲁克林那边，所以大家都误认为那一座是布鲁克林。然后还有去 Central Park 跑步，这是我一个代办清单，就是主要还是看了村上春树的跑步书，然后还有就是有去夏威夷啊，去希腊，我就有读到他在纽约马拉松这件事情，然后刚好纽约马拉松就是11月3号，我去的隔天， 所以我那天我就约两个朋友在中央公园就是 jogging 简单的跑，然后很漂亮，反正有一张我 po IG 有第一张照片，就是纽那个 Central Park
超
漂亮超
美。
先讲纽约马拉松这件事，就我就觉得他就默默的变成我的代办清单，又从书上看一看就觉得好像一定要跑一下中央公园的，就是虽然不跑跑了人生不会改变什么，可是就觉得那个体验好像还是很好、嗯、我们跑中央公园那一天就是纽约马拉松正式的那一天，那我们是下午去跑，可是纽约马拉松其实早上六七点开始跑，然后下午已经接近尾声了，但还是很多人加油声在跑，然后就很嗨，然后我们是跑里面，就是避开那个纽约马拉松的 重大人潮。当天我觉得还好，反正就是纽约马拉松嘛，就我也不是没跑过马拉松，突然就是对于这一件事情并没有觉得怎样，但我也完成我想要代办清单，就是完成中央公园的跑步。但隔天的时候我就去摸嘛、嗯、就是 Museum of Modern Art 现代艺术博物馆、
嗯、
看到好多人就带着纽约马拉松的奖牌来拍照，因为他们只要那个带奖牌就免费参观很多地方。
这么好，
因为每个人都马拉松跑者，然后有些走路就一拐一拐，因为跑完很累嘛，然后就很好很可爱。我有一个瞬间就是看到那个拿奖牌的人跟那个比如说那个梵谷的画合照，我很感动耶、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动的时候 congratulation， 就是他可能从很远的地方来纽约然后完成这马拉松，然后来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这个很美的画、嗯、我当下说不出来感动，就是觉得他完成了一个人生很棒的成就，不知道莫名的感动，就是共鸣、嗯、共鸣感，这样就是有点启发我，就觉得说、嗯、我就好想明年跑马拉松，跑纽约马拉松，我也想要拥有他的拥有的感动。
嗯，
超级小点超级 fuck， 就是他完成，他可能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人家每个背景啊，但就是这个马拉松的重要性，就是大家从各个国家来，然后他是全世界六大马，然后有人可能第一次来到纽约、嗯、完成他的某些梦想，就他有种梦想感的达成，然后反正就觉得很棒、嗯、然后就觉得我欲望就被滋生，就觉得不行，我也要有这个体验。
哦，很棒，就去跑。
二刷纽约种下了我三刷纽约的种子，简单来讲这样，就是我觉得好多还有很棒的体验值得去拥有，虽然拥有后也不会改变什么，但觉得拥有会更好。
嗯，
因为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想一些什么芝加哥马拉松、纽约马拉松，因为可能最近就是变成是练身体的跑步，就是健康跑健康的，没有就是跑竞技的，没有说我成绩要到什么到什么。但看到这一大量的人在追寻这件事情的时候，
还是
有点想从众。虽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大家从众里面又是保有自我的独特性。我的从众虽然是跟大家都做很像的事情，可是我的故事是我自己拥有的。如果当我拿到纽约马拉松的那个奖牌的时间点，那个东西的努力是后面的努力只有我自己知道。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很感动。因为完成马拉松本来就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然后每次跑马拉松的过程，其实我觉得那个40公里真的跟自己对话很多东西。因为我很多时间是可能一个小时听音乐，然后听完觉得太无聊，我不想听音乐，然后就在跟自己对话，然后就在想说这跑步教会我什么。在跑30公里的时候是最累的时候，30到40公里这一段时间是一个小时或一小时半、嗯、那个痛苦就是身体的痛苦跟心理的一个为什么我要这边跑、嗯、我的故事是什么，一个人生的一个无限的 review， 这样在那个时间点。
嗯，
所以我觉得马拉松那个过程、嗯、其实我还是有点怀念，然后觉得、嗯、不对啊，我还可以跑啊，还年轻啊，我还想什么，为什么我就不跑了。对，因为芝加哥马拉松跟纽约马拉松前阵子就是都很难抽，然后我抽了几次没中，然后我就有点半放弃，然后现在觉得不行，我应该要再更积极、嗯、如果它是一个值得追的东西、嗯、那我何不赶快去追。对，
好励志哦。好，期待你报名完之后
那真的看蛮看运气
跑一场。不能就假装陪跑吗？就是
还是不一样啊，
一起参加然后
嗯，
作为一个参加者跟一个、
啊、那种就好、
嗯、你会跑到的，你不用担心。
还有几个蛮值得分享的，就是第一个，那纽约就是一个成本很贵的地方，住一天都很贵，所以你就会想到时间成本。那我在纽约都一直在混，都没在做什么，就是浪费我的一些东西，就是你的成本，你只要活在这里，光呼吸可能就有一个潜在成本了，因为真的超贵，就可能随便一个小房子就是月租啦，就是讲你在那边读书的话可能就三四千美金一个月哦、喔，所以换算来讲一天至少100美金，你光存在纽约一天24小时你就100美金， 那再把它切成24小时，你可能每小时都是几块美金几块美金的在莫名的付掉。所以我朋友说，那如果他在纽约读书然后又去别的地方玩，他就觉得好像付两边房子有点怪。
哦，因为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会让人家，我觉得它是一个背景，就是这件事情经济压力，每个人一定都有经济压力，其实很少人没有经济压力。这件背景就会让我觉得，在纽约生存就要一直很用力，很用力的活着，很用力的享受。它有好也有不好，就是看你会看到每天纽约的人就是 po、哦、好开心，去哪里啊？有演唱会啊，有 bar 啊，有什么好吃的？因为你后面这个东西 push 你。你现在不做这件事情你就会浪费，可是你就被迫去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卷这件事情。他没有人告诉你一定要去卷，可是你就是我的感觉啦，我光三天我就觉得我不该浪费我的时间三天在这里是无所事事，我应该努力去卷，就是努力去体验我想体验的东西。所以他就造成一种说不出的压力。
所以那里的时间感跟在其他地方的时间感是不一样的，
可能有一点这样，就是像我明说的、啊、我出去玩也没差，出去玩一个月房租照付，照付啊，没差，没在怕，反正房租那么差。所以我回到明说就会好好、很舒服，时间变很多，因为纽约觉得哎、完了我只剩两天、然后我只剩几个小时就要离开这个东西，然后这几个小时它的时间的价值是多少。那回到明说没差，反正明说每天都过得安逸悠闲，多好啊。然后好回到这个刚刚讲那个很多选择的纽约，有几乎有无限选择的纽约，然后每天每个月可能都有新开的店，然后新的打卡景点，然后这个什么像刚刚讲 SOHO 啊那些某些地方你每一次去都有新的。在逛 MoMA 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艺术品，然后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选择无限的情况下我人生必定是贫瘠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种这种想法，就是跟刚刚讲无聊一样，因为你相比嘛，相比人家东游有好多东西，我一定是冰，就是海边的一点小沙子拿几颗走而已，但大海这边的沙滩无限大、我只能取这个一瓢，我是多么的贫瘠。我觉得这不是说这有变认清到事实啦。然后反正我在逛大都会博物馆的时候突然莫名的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也回应到那我自己好，我就是我的容量就是这么小这么贫瘠，那我要的是什么什么东东。纽约人要活在纽约他必须有 compromise， 一个是可能 finance、哦、我可能拿一个烂薪水，那我就是要活在纽约，我就是要每天去 Central Park 跑步去看美景，但我生活很辛苦，我要住在客厅，就是有些人就是三四个人 share 一个小房子，有人住在一个就是一个桌子大小的那种的空间，他必须付出他的 compromise。 那有些人住中西部或者住德州无聊，但是我可以养家，我可以有顾小孩，我享受不到鼎泰丰，想就是 compromise 掉那个食物啊或者朋友，所以
多元性
很难啊。因为没有完全好，纽约好的地方就是你看你活在纽约每个人都会来找你玩，来玩个几天，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朋友圈也是很重要、就是哦三不五时就有朋友，然后比如说有人在 New Jersey 工作或者东岸工作波士顿什么来一下就很快啊，你就是当你觉得孤单寂寞无聊就找朋友啊、到处都就是触手可及的朋友，但中西部可能相对没有那么多触手可及的朋友、所以他很多还是很多抉择啊，我没有一个好的答案，说不定有一天我也必须要被迫去东岸做一些抉择上的
工作，
因为我的产业主要目前我知道大概就是 Boston 或 New Jersey 那附近以我未来的工作了、但我就觉得说生命会怎么决定就真的是很难知道。对、总之就是在逛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个贫瘠感，我能够取舍什么是我自己在想，可是现实我就觉得现实的第二层就是现实不会让我决定我要取舍什么，它发生的时候我就必须要直接决定。
对啊，你要去哪不是你能决定的。确实。
然后也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会喜欢说哦，这个披萨店是我纽约最喜欢的披萨，然后最喜欢的 burger the best what's your favorite in New York City， 然后每个人都好像口袋清单都一堆哦，这个是，那我就想那我的纽约的 best 是什么，所以我就在想蛮有趣的。反正这个问题很多人就是什么 what's your worst in New York， 然后 what's your best， 我看每个人都在问，好好玩哦，就是每个人都在找你到底要美国纽约的对是什么，然后发现每个人清单都不一样， 然后每个人都是很浮夸，什么这吃过最好吃的什么泡芙，最好吃的什么，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 list。
哎，这跟上一集我有讲到，我也是贪心的人，很多东西想要学，又想要广又想要深，但是时间跟资源是有限的。
这边还有两个小惊人的点，就是我跟陪朋友去修手表，在那个 China Town 里面，就是他是要换电池，这样里面有一个就是像应该是亚裔，可是 他不知道会不会讲中文，或者他是讲什么广东方言之类的，就是一个女生，她叫 Tina 维修手表店之类的，反正她名字就是这样，很有趣。反正那个维修师傅就叫 Tina， 然后 Tina 就是一个大概四五十岁的阿姨，然后看到手表来修，然后她就拿出很多那种给息，然后换电池，说这个马上修好之类的这种，然后就很惊讶，就觉得就是你要换电池这种亚洲小店，在中西部好像很难找到，可是在纽约就是有这种隐藏 China Town 里面的那种，然后很可能很便宜，然后可以帮你修好手表的东西。然后但那个人，我看到那个情景我有点惊讶，有点像是我就想到是原子小金刚的那一种机器人维修，然后有一个很厉害的师傅很懂机器人，然后帮你说哦这个电池换掉，然后什么东西可以换，然后很热爱这个机械的东西的一个人。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朋友说什么我觉得什么人是有趣的之类的，然后我就说跳脱这种舒适圈跟我完全没关系的人，像这个 Tina 维修师傅，我就觉得超级酷，我就觉得他根本是个机器人博士，他什么都，然后什么这是什么，这电池是1980的电池啊，然后什么东东的之类，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哦，在纽约看到这个人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经验，很像什么钢之炼金术士里面那修机械铠的那种技师，然后这技师懂一堆东西，然后很 nerd， 他讲什么你可能会听不懂，但他就是那个领域的超级专家，然后他可能也很 enjoy 这件事情，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enjoy， 只是我觉得还是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光芒，散发出某种
的状态，
对于你职涯上很专业的光芒，所以这是我纽约注意到一个这个各种人的那个一个小点，
很有魅力。
大概最后一点就是有跟那个台湾的朋友吃饭，然后他在台湾朋友那边工作，然后那朋友已经在拿 H1B， 就是已经拿工作签证，但他说他就是确定会回台湾，现在纽约的生活只是过渡，他是很确定的人。这件事情我突然吓到我，也不算，就是我觉得有点 inspire 我这样，因为我觉得我是在偏一个漂浮不定，到底是哪边比较好，我就是要去看，我要确定说哎，这个很好那个也很好，然后我还不知道要怎样才是好，那这个人马上说台湾才是好，我就知道回台湾，美国很好，但他有一堆缺点都是我不要的。
他坚定有让你想到一些事情是吗？
我觉得主要都是这样啦，羡慕，我们羡慕我们没有的东西，有人有坚定感，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坚定感，好棒哦，你好好，你有一个坚定感，而我是没有坚定感的人，可是人家可能会羡慕我，好好，你什么都可以。
对呀，
然后他就一样分享美国一些经验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认识的多一点啊，大部分人是想成为美国人，想成为拿到绿卡想待在美国的人多一些，坚定的相反，
坚定的相反，
就没什么必要成为美国啊，美国人有什么好，扣税扣那么多，然后干嘛之类的，然后美国一堆缺点，能够反面的坚定，这个力量也很厉害，就是你能确定当你跟人家走不一样路，人家都要留在美国，你特别要走回台湾，你一定会有很多反对声音啊，说哎，哪里不好，那你要讲出来啊，那你讲出来不好之后同意同意，但你人家还是会说啊，可是你赚比较多啊，那你还是要说不对啊，我就是要这个啊，我赚比较多没用啊，所以我觉得这些辩证他一定在心里很多一些，他要走反方向的路，那表示他一定要克服这些东西，一定要强化自己的心理素质才能继续走下去，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啦。然后另一个朋友是很早就读完博士就毕业，然后在美国的 Long Island 就是当教职，当助理教授，他理论上是大我一届的学长，但我们是同时间毕业，就是大那个学校大学的毕业这样，因为他现在有小孩了，所以他就先以小孩为重，以我感觉他就是对研究不是很在意，就是要做到什么，就是要做到多好的研究，那个职涯上要做多好，他好像就是觉得说不是特别重要，反正生活品质很重要，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好棒哦，这我觉得是我一个会想要前往的方向，就是工作 OK， 可我工作也是一个 decent job， 就是大家不会觉得你烂，那你还活得好好的，可是他就选择住在长岛，就离纽约市比较远一点点，可能一两个小时，但也不会说活得不好啊，一样近，离纽约近，然后他的选择就是 我现在 care 的东西，可能我家庭，然后他一样要活在纽约，因为他在意的是亚洲美食，我就是要吃这么好的东西，我不能忍受中西部什么都没吃到一些亚、嗯、因为他是香港人，他是香港人，然后什么好东西吃的这样，反正很有趣，然后就觉得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一样，如果刚刚讲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觉得主要纽约我还是觉得看到不同人的一些经历故事，我觉得对我的启发还是最大的，比起美景这些，美景是很美，但我觉得人的启发还是
更深刻，很棒，我觉得那听起来我应该也会喜欢纽约这个城市，跟我喜欢柏林的那个感受是很像，因为非常多有魅力的人在那个城市，是因为这些魅力的人让我觉得这个城市很有魅力，
然后我就想不用啊，我在明尼苏达也可以很有魅力，不用去纽约跟人家竞争他的魅力
可以，不需要就是自己去卷自己如果你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话，
就是它就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大家爱这个地方，但又觉得啊，这地方怎么那么不舒服，一堆缺点，一堆老鼠，一堆什么东西，今年完全没有预期到会在纽约两次二刷纽约，
二刷，对啊，人生真的是充满，
但我觉得很满意啦，就是我觉得这一趟纽约的二刷我觉得收获非常丰富，
那你什么时候要去
雪梨，这礼拜五，下一集有没有雪梨我们就再看着办吧，
可以哦看有没有雪梨连线那就今天就先录到这里，谢谢大家。It's right, it's a journey to run for a run. It's a grand sight of you.